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历经磨难无怨无悔，即刘家人的修炼历程上半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8日。我是刘成军的姐姐，提起弟弟刘成军，很多人都知道并为之动容落泪，但对我家人这些年所经历的磨难、遭受的迫害，可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下面讲述的是刘家人自从得法在实修中遭受严重迫害的整个历程，让世人了解真相，揭露邪恶，从而救度众生，让更多的人珍惜法轮大法，珍惜自己的生命。一、得法。1995年秋天，刘成军在岳父家喜得法轮大法，随后我们家人也相继得法修炼。师父的宏大慈悲降临我家，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在我家人的身上都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展现和验证，每个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父亲在看了师父讲法录像的第一天，多年严重的耳鸣和前列腺肥大，排尿困难，腹胀腹痛，一晚上起夜10多次，当晚就全好了。母亲学法不到10天，多年的脑血栓，半身不好使，嘴眼歪斜，高血压都不翼而飞了。而且60多岁绝经多年的母亲又来了例假，脸上手上的老年斑也不见了。我在得法的第4天，得过产后风的双腿痊愈了。妹妹得法后，多年顽固性风湿症消失了。我9岁的女儿原来是个身体瘦弱、常年吃药的小药篓子，学了大法后，身体一下健壮起来，再也不用吃药了。妹妹4岁的儿子，还有刘成军3岁的儿子也都得法了。这3个孩子都开了天目，看到了许多另外空间殊胜美妙的景象。我们家从老人到孩子都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个个身体健康，走路生风，红光满面，都看到并感受到了法轮的旋转。大法带来的神奇，在我家得法人的身上每天都有说不完的惊喜。只有刘成军除了皮肤越来越白净以外，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美好的感受，只有宵夜状态。但他是我家最精进也最坚定的大法弟子，他就是那么一味的吃苦，一味的往上修，忍耐力和承受力超出别人许多倍。二、实修。全家人沐浴在师尊的宏大慈悲与法轮大法的法光中，身体都得到了净化，思想境界、道德品质也都在升华。我们进入了扎扎实实的实修阶段，每个人都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自己。随着学法修心，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家聚到一起，有说不完的修炼体会。谁哪一关过得好，谁在哪方面提高了，谁又去掉了什么执着心，谁又消了多少业等等，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那种重获新生的喜悦与生命真正回归的幸福，激励着我们家每个修炼人。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熔炼着我们， 我们在法中一点一点地归正着自己，提高着自己，不断地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父亲在自己家组织了学法小组，每天有几十人共同学法。曾有同修看到另外空间我家的门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刘家渡口四个大字。父亲带领大家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大家提高得更快了。父亲身体轻健，走路连年轻人都跟不上，身体老往起飘，睡觉时连被子都一块飘起来了。父亲还经常与其他辅导员一起到农村去弘法教功，为偏远的农村送去法轮大法的福音。1998年7月26日，师父回长春为长春辅导员讲法，我父亲有幸参加了，亲眼见到了师父，聆听到师父的讲法。我父亲感恩激动啊，老泪纵横。后来一想起见到师父的情景，父亲还是泪水连连。我母亲以前脾气非常不好，修炼后如同换了个人一样，遇事能用法来衡量了，知道是业力来了，该提高心性了，是消业了，所以很少生气发火了。家里成立了学法组后，几十人来学法，人多事多，但母亲都能摆正关系，向内找，心性提高了上来。我也带一个学法小组，并和妹妹早上在练功点交功。我每天学法、背法、抄法，身心俱变，在社会、单位、家里尽力为别人着想，从做好人做起，成为了一个逐步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的真修弟子。在单位，我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单位领导同事都竖起大拇指，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同科室有两个姐妹也跟着学法了。在家里，我的超常变化及大法的正念之场影响着家人，丈夫的爷爷奶奶主动要求学法练功。不到一周，80多岁患有严重脑出血后遗症的爷爷扔掉拐杖走路了，而且红光满面，满头白发变黑了，奶奶也开了天目。在大法神奇力量的感召下，我婆婆、公公、丈夫也都看了宝书转法轮。女儿虽小，却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小弟子。在学校里，她严守心性，同学欺负她、侮辱她，她都用练功人标准要求自己一笑了之，不当回事，还在心里默默地说，师父，她在帮我提高呢，给我消业了，我能守得住。并且看到钱从来不减，他说不能失德呀。妹妹在家里经常被她丈夫打骂，她刚得法时她丈夫就反对，妹妹身上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两次竟把她打得昏死过去。有一次妹妹半夜起来打坐，她丈夫起来左右开弓，大嘴巴抽得啪啪响，妹妹坐着一动不动，打累了，她丈夫去睡了。妹妹的脸由火辣辣的疼变得越来越清亮，她看到一块块白色物质得到头顶上转化成了弓，她哭了。丈夫为了她提高气成这样，多可怜啊！她没有气恨，反倒由衷地感谢丈夫。丈夫每次打完她都大病一场，妹妹每次都用慈悲祥和的心态服侍她。在单位，妹妹也严格要求自己，她的善行善举影响着别人，有5位同事先后走入大法修炼之中。刘成军在心性提高方面把握得更好，身高1米8的壮小伙，岳母打他、骂他、羞辱他，市场管理人员打他、骂他、欺辱他，别人看着心里都不平了，他都能在最难忍的情况下忍下了。他时刻不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 刘成军心性的提高突飞猛进。那时1996年刘成军就规定自己高强度多学法，他说，古人学常人的学问都能做到头悬梁锥刺股，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呀，师父给我们送到家门口来了，我们不好好学，连常人都不如啊。他的毅力是惊人的，为了冲破困的制约，先用冷水洗脸，再困就用冷水洗头，实在太困，他就用锥子扎大腿，终于突破了困的重围。刘成军连读几遍转法轮后，再把师父的各地讲法都通读一遍，就这样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大法的光辉驱散了他生命中的一切阴影，他总是乐呵呵的，那么从容、坚定、有自信，是大法给了他一切，铸造了他全新的生命。在双盘打坐中，他的承受能力也超乎寻常。开始练进攻盘腿时，他虽然疼得满头是汗，衣服前胸后背都湿透了，也要坚持盘完一小时练功音乐结束为止。夏天在外面练功，有时赶上下大雨，他不为所动，直到练完功为止。他之所以修得那么扎实稳健，全是来自于法，坚实的学法基础造就了他顽强的精神与毅力。就这样，大家在大法中熔炼着，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精进着。修炼中虽然有苦，但苦中有甜，苦中有乐，其乐融融，那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最幸福、最快乐，也是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三，迫害。1999年7月20日，乌云压顶，恶浪滔天，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从此我们家陷入严重的被迫害中。720当天，我们家修炼人和众多大法弟子在省政府门前被警察抓到警察学校，警察把大法弟子重重包围，逼迫听下午的所谓重要新闻，原来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污蔑，全是骗人的谎言。我们姐弟几个坐不住了，我们以上厕所为由冲出了重围，要连夜进北京反映情况，证实大法。当时形势严峻，我不想带女儿去，可女儿对我说，妈妈，我也是大法弟子，你们大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别把我当成小孩。我感动得哭了。是啊，不能用人心对待女儿，这是一个大法弟子最纯正的心声。于是我和女儿、弟弟、妹妹及另外一位同修，我们五人连夜进京，去向中央领导反映真实情况，大法是正法，我们师父是清白的。在北京，我们被绑架了两次，我们对警察讲，大法是好的，大法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大法教人向善，教人修心等等。第一次，我们从驻京办事处逃了出来，第二次，我们被抓到天安门派出所，一个手里拿着转法轮看的警察偷偷地放我们走了。我们一路吃了很多苦，当时北京持续高温40度，皮肤都晒伤了，夜里露宿街头，白天啃着干馒头，喝着浇草坪的水。女儿被蚊子咬得身上脸上到处都是包，脚上走出了血泡，但是我们不觉得苦。半个月后，我们姐弟相继被非法抓捕，都被非法拘留15天。1999年10月，弟弟刘成军，我和妹妹第二次进京护法，我们去信访办上访，可还没到大门口就被恶警非法抓捕，三人都被非法劳教1年。刘成军被长春奋进劳教所非法超期关押1年零10个月，这期间 他媳妇对他不理解，与他离了婚。我父母在迫害的巨大压力和打击下，由于怕心和听信中共媒体的恶毒谎言，不敢修炼了，学法小组也从此解散了。在这严重的迫害下，父亲母亲身体每况愈下，健康乐观谈笑风生精神抖擞的父亲母亲不见了，伴随他们的是担心、害怕、恐惧、忧愁、思念，他们整日以泪洗面。四、讲真相救众生。我和妹妹结束了非法劳教回来后，合开了一个干洗店。我们利用干洗店的便利条件讲真相救众生，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后来不久，妹妹第三次进京正实法，又被非法劳教三年。她丈夫承受不住迫害的压力，与她离了婚。我和女儿没有被吓倒，我们学法练功发正念，每个整点发一次，孩子能看到一次次发正念时，另外空间就是一次次的正邪大战，无数无数的邪魔烂鬼邪恶生命被销毁，而且时时都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我们的信心更大了，正念更强了。我们每晚出去发真相资料，挂真相条幅，贴真相粘贴，晚上出发前，我们都是先发正念，清除邪恶，排除干扰，然后把最慈悲的真念打到每一份真相资料上，让众生接收到得救度。在真相传单供不应求时，我们就用喷漆喷，用粉笔写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在单位在店里也是见人就讲真相，我认为只要见到就是缘分，绝不能错过每一个机会，不漏掉每一个该得救的人。碰到很接受真相的人，就送对方真相光碟、真相小册子等。那时还有很多同修由于怕心不敢走出来证实法，我把同修召集在一起，共同学习师父的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说，当人破坏法的时候，当然谁也破坏不了这个法，宇宙的法怎么能被人破坏呢？谁也破坏不了。但是呢，当谁要来破坏这个法，那么作为一个弟子，作为大法的一粒子，你应该如何做呢？你不应该去把真相讲出来，叫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这是站在你自己角度去讲，你是大法的一粒子，你就应该起这个作用。随着学法，大家提高了认识，觉得再也不能躲在家里偷偷摸摸的学法练功了。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走出来了，跟上了正法进程，兑现着自己的神圣使命。2001年12月，我和女儿一起再次去北京正实法，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开横幅，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呐喊，法轮大法好。我们连喊三遍，没有任何怕心，感到自己真的是顶天独尊的高大的神。后来我们被送到北京市某派出所，我拒不配合，不报姓名、地址，不照相，不签字，但我的心是平静、祥和、慈悲的。我微笑着对他们说，我不能配合你们，不然你们就是在犯罪，我是救你们的。警察问我来北京的目的和事实经过，我说，就一个目的，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你看我的横幅写着法轮大法好，口中喊的还是法轮大法好，你要知道好在哪里，那是你生命的一大幸事。接着我就讲大法如何教人修心向善，如何教人提高心性，如何使道德回升，如何让那些得了绝症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起死回生。我又讲，为了你们了解真相不被毒害，大法弟子冒死相救。 这时警察眼里泛起了泪花，说：大姐，你真行，我佩服你，你说的真好。你在哪儿工作？是老师吗？什么文化，口才这么好？我说：我们大法弟子中没有文化的老人，只要你让他说，他说也说不完大法的好。这是我们身临其境、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啊。我知道这个生命得救了。我女儿也很了不起，问她什么都不说，一个警察给她拿来一些好吃的诱惑她，她也不说，磨了好长时间没有结果，没办法又换了一个警察，凶得很，大喊大叫，拍桌子瞪眼，我女儿还是静静的什么也不说。不管警察怎么软硬兼施也不好使，她绝不配合。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警察开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让我们买票回家。一路上我讲着真相，又有几个生命得救了。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历经磨难无怨无悔》，即刘家人的修炼历程下半部分。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月8日，接前文。五，营救同修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时因为刘成军被劳教所非法超期关押，我常常去看他，每次都给他带师父的经文，鼓励他多学法，坚定正念。我把国内外轰轰烈烈的正法形势告诉他，以及开天目的弟子看到大法弟子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正念的威力有多大，邪恶生命怎么被大量铲除销毁，使刘成军更加坚定。在劳教所，刘成军也做出了很多伟大而辉煌的事迹，他不配合邪恶，讲真相，救众生，正实法。同屋的刑事犯都跟着他学法、练功、发正念，并帮助给其他同修传送经文，他把那里的环境开创得很正。后来我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我悟道，在里边等着被释放，也是配合了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我把经文交给刘成军时，鼓励他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念闯出魔窟。我决定否定迫害，要到劳教所找所长要人，要求无条件释放我弟弟。当地同修也集体发正念，清除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营救刘成军的过程中，几个同修主动要求前往。我们四个大法弟子，其中有一个10岁的大法小弟子，一同发着正念来到劳教所。我们首先把震慑邪恶的不干胶粘贴围着劳教所大墙贴了一圈，然后来到大门口，门卫拦住不让进，我很智慧地做了介绍，门卫很热情地放我们进去了。到了时任所长办公室，我一人讲，其他三个同修发正念。我说，我是刘成军的姐姐，今天是来要人的。话语中慈悲带着威严。所长一听吓了一跳，说，你脑袋有病吧？我平静而坚定地说，我非常理智，非常清醒， 不理智的是你们，你们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超期关押是违法的，这样关押下去，我会依法告你们。我的一身正气镇住了对方。我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是当领导的，这些年在工作中，你可能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犯人，但你绝没有见过像法轮功这些好人，他们才真正是道德高尚，永远不会犯罪的好人。他说，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他说，你怎么没被抓呢？我正气地说，你这个想法都是错的，练法轮功的是好人，好人为什么被抓？指使你们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人才是真正的坏人，他们最后终将被绳之以法。我给他讲了大法怎么教化恶人弃恶扬善，如何使人自己约束自己，净化心灵，从生命的本质上使人变好，是任何法律暴力工具所达不到的。他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最后我说，我不讲那么多了，你还是赶快放人吧，不然我今天是不能走的。他马上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要请示批准，很麻烦的。我说，超期关押了这么久，你都没嫌麻烦，要知道少关一个人，你少多少麻烦呀。他听后说，那你们下周一来吧，今天是周五，过了双休日，你带一个当地610或政法委的人来接，我马上放人。我心想，什么610政法委，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才不听你那一套。接着所长就给接见室打电话，安排我们特殊接见刘成军。我们四人来到接见室前，并没马上接见，我们几个同修排成一排，对着所长办公楼齐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10岁的大法小弟子看到师父坐在空中打出强大的功，金色的光加到每个弟子头上，金色的光瞬间就与每人不同颜色的功柱合为一体。接见时我们把经过告诉了刘成军，并定好下周一来接他。可因为周六刘成军在劳教所走廊墙上写了真相标语，又被非法加期一个月。刘成军想，谁说了也不算，找机会我就走。周一上午机会来了，在师父的保护下，他穿门越墙，凭着强大的正念否定了邪恶的安排，走出了魔窟。再说我们这边，周一早上我和不修炼的丈夫还有父亲及两位同修一同来到劳教所。两位同修在大门外发正念，我们父女三人去找所长，所长不在，我们在屋里等。父亲不相信能把人要回来，急着去接见了。我心里很稳，就坐在那儿静静地发正念。所长来了，只说声坐吧，就拿起电话说，管理科韩科长给刘成军办解教，现在就办。我丈夫一听很是震惊，不知说什么好。我很平静问，我们到哪儿去接人？周所长说，就在这儿，5分钟就到。可不到5分钟时电话响了，周所长腾地站起来说，啊，非常惊慌，接着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他在走廊惊慌地喊着，不好了，不好了，跑人了，跑人了。由于太慌张，他都岔音了。随着喊声，看到所有人都往楼下跑。这时所长又冲进屋，打开柜门，拿出手枪，又急冲出去。我没听清，问丈夫他喊什么，丈夫说，好像说跑人了。我忽地站起来说，是小军。我俩冲到窗前向楼下看去， 劳教所一片大乱，所有警察都拿着工具器械向大门口涌去，警车全部出动，呼啸着冲出大门。我心跳在加速，我定了定神，立掌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刘成军，自己也加持刘成军正念闯出。我和丈夫走出楼外时，看见一个警察吩咐几个女警察快去给刘成军下通缉令。走到大门外时，两个守在门口的大法弟子跑过来说，清清楚楚看见刘成军从高墙上跳下去，冲向后面的玉米地里。我们一行人上车回家，一路上我发着正念，并叮嘱父亲，如果警察到家里来，你要向他们要人，说儿子被劳教所看丢了，而且警察每个人都拿着武器工具，不知人是死是活，这是他们失职，一定告他们。到家后不到一个小时，所长和当地派出所警察来我家，把解交票子送来了，并说是刘成军的姐姐和姐夫给办的，之后就匆匆离去。弟弟刘成军后来平安回家，至此一切才平息。弟弟和我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大法神圣法理的指导下，窒息邪恶，否定邪恶的安排，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六，迫害加重，痛失亲人，巨难中没有倒下。2002年3月5日，我因亲情过重，救人心切，给公公写信向他弘法讲真相，可是被公公用此信作为证据诬告，我在单位被非法抓捕，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两年。正是3月5日这天，刘成军等大法弟子电视插播真相成功，这一壮举震惊了世人，更激怒了邪恶，邪恶开始疯狂抓捕大法弟子，迫害升级。他们抓不到弟弟，就对我下毒手。每次非法提审，我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脸上、手上、身上被用竹棍抽得肿起老高，紫黑紫黑的，臀部像扣了两个小黑锅一样。他们对我行恶，走了一波人又来一波，怎么打也没有从我嘴里挖出一个字。同监室的人看到我每次被打成这样都哭了，我却不掉一滴泪。我忍着痛向大家讲真相，讲大法师父的慈悲苦度，讲大法的神奇超常，教大家被红银练功，大家都跟着学。有的人身心变化很大，有的人当时就开了天目，又有很多生命得救了。2002年3月24日，弟弟刘成军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9年，关押在吉林监狱。他更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与摧残。刘成军烧伤、枪伤未愈，又坐老虎凳52天，用手铐铐在死人床上数日，又惨遭毒打。有内部人透露，说刘成军全身血肉模糊，让人难以目睹。后来看到真相光碟上的照片，他被铐在暖气片前，身体难以坐正，一边鼻孔和嘴角都在流血。他一条腿被打残了，不能正常行走，但他的心是光明的。临终前两个月，我和妹妹及同修到医院去看他时，他已经被迫害得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他喉咙部重度感染，严重心衰、肾衰，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刘成军还是用极微弱的、极艰难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给大家背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 他还叮嘱我们要救度那个陪护的犯人，这是多么慈悲而伟大的生命啊！自己都危在旦夕了，还在想着救别人。慈悲的力量是宏大的，那个犯人被感动得一个劲儿流泪。2003年12月26日，刘成军被迫害致死，年仅33岁。这样善良的好人如果活着，还会有多少众生得救啊？他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光辉永存。弟弟刘成军的离世对我家的打击太大了，家人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父亲母亲一病不起，打了一个多月的点滴。那时我刚从劳教所出来，正念不足，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没脸活下去。加上丈夫有外遇，又痛失弟弟的极度悲伤，多方面的重重压力使我一度轻生，不想活了，想一了百了。其实我已经被邪恶大大的钻了空子。直到有一天，我在自己的床边看到两个吊死鬼，这才猛醒。我心想，魔就希望我死呀，不行，我得学法，我得振作起来，只有师父能救我脱离苦海。此时妹妹正念很强，能看到师父的慈悲点化，她就帮我，我们在一起学法、背法、发正念，出去讲真相救人。拿到师父的经文正念除黑手时，我连读了3遍，感到那种束缚压抑的痛苦消失了。接着我把这篇经文背了下来，在大法的强大法力感召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又重新振作，奋起直追，一点一点地跟上来了。之后我们姐妹齐心合力，帮助父母重新回到大法中来。我和妹妹时时发正念，又给他们讲了很多事实真相。终于，父母从谎言中醒悟了，开始学法练功。只几天，父亲母亲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大法的法光普照着我们，把我们从痛苦的深渊里拯救了出来。笑容又回到了父母的脸上。开始，父亲母亲怕心很重，不敢也不让我们出去讲真相。我和妹妹就和他们一起学法，共同切磋。渐渐的，他们提高上来了，融入了整体讲真相救众生的洪流之中。我和父亲共同起草了给各级执法机关的一封信，还我儿子，我要儿子。写好后复印了许多份，分别邮寄给当地执法机关、政府、人大等单位及省市政府部门。父亲还到当地检察院起诉，但当地不受理，我们就在当地挨家挨户发送。这封信像一颗颗炸弹，令邪恶胆寒，大大的震慑了邪恶，揭露了邪恶的谎言，讲出了刘成军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很多人看信时都落泪，看清了中共邪党的恶毒。邪恶疯狂了，把迫害的黑手伸向了父亲。当夜，父亲突然鼻子喷血，止也止不住，堵住鼻孔就从口里喷出。眼见父亲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妹妹和母亲共同求师父，我父亲的喷血才止住。他们齐发正念，清除对父亲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父亲没出任何危险。2004年12月，我再次进京正实法，发真相光碟。在北京通州区，我被绑架，再次落入魔窟。我被中共非法判刑7年，丈夫与我强行离了婚。2月后，我家唯一不修炼的大弟弟因交通肇事被判刑5年。 这对我们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父母亲因大儿子的突然入狱心里难过，妹妹也心情沉重，但他们没有停下注视政法的脚步。妹妹和父亲又大量复印“还我儿子，我要儿子”这封信，向全国及各政府部门邮寄，并把这封信上了民会网。这一次更激怒了邪恶，警察到家中骚扰，还在楼下设警蹲坑。后来我父亲声明退党时，邪灵烂鬼对我父亲身体加重了迫害，父亲突然从小腹一直到脚部全是密密麻麻的紫黑色斑点，接着咳嗽不止。有同修看到烂鬼在我父亲脖子处惩恶，他们加大力度发正念，但邪恶还是很猖狂。我父亲突然倒地，口吐白沫，从此不会说话，但心里明白。当亲属强行把我父亲送到医院，他还挣扎着要回家，并躺在病床上立掌发正念，但没能全盘否定救世力的安排。九天后，父亲于2005年3月28日被邪恶迫害离世。这对我母亲和妹妹来说真是天大的灾难降临，尤其是母亲，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还有一儿一女在监狱受折磨，她悲痛欲绝，放不下亲情的执着，在悲哀中一时走不出来。妹妹虽然也很痛苦，但她心中有法，有正念，她拉着母亲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一点一点从人中往出脱离。就在父亲去世一个多月后，我母亲突然出现脑血栓症状，嘴歪得很严重，身体也不太灵便，吞咽很是困难，需用水一点点往下送。虽然这样，母亲还是每天坚持和妹妹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一次，他们走了很远的路，发完真相资料，母亲饿了，就拿出自带的干粮就地休息。母亲想吃点，可没有水，母亲咽不下，很吃力，就是咽不下。妹妹急忙到附近去买水，回来见母亲差点噎得背过气去，吐了一地。但母亲心很正，说：“没事，走吧。”有一次，他们在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时，母亲突然跌倒，脚踝骨折，疼痛难忍，行走非常艰难，但还是和女儿把真相资料发完。妹妹问她：“妈，你能行吗？”她坚定地回答：“行，有啥不行的？我是神呐，救人谁也挡不住。”那坚定的意志令妹妹感动，因为母亲这坚定的一念，她的脑血栓症状消失了，骨折的脚也很快好了，身体又恢复了正常。但后来由于生活困难，经济窘迫，妹妹得出去打工。妹妹本来有工作，因为被非法劳教，单位把她非法开除了。这时家里只剩母亲一人，她放松了学法修炼，那种难耐的寂寞、孤独与痛苦又席卷而来，情魔加重干扰她，让她想念离世的亲人，想狱中的女儿，这使她坐卧不安，在屋里坐不住，屋外也待不住，见人就哭，诉说家中的悲惨遭遇，这使邪恶更加有空子可钻。他没有否定，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接受了邪恶的迫害。2009年12月4日，母亲被邪恶以病业形式拖走了肉身。此时，家里只剩妹妹一人，真是巨难压顶，天都要塌了。失去了父母、小弟、姐姐和大弟在监狱受苦，亲戚朋友还远离他，指责他，又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冬天交不起取暖费，他一个人住在冰冷的房间里，孤独无助，痛不欲生，真有些撑不下去了。妹妹心中喊着：“师父。”他学法，学法，再学法， 一点一点地往起爬。每当读到转法轮第九讲《怎么吃苦中之苦》这段讲法时，他都会痛哭失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大法给了妹妹无穷的力量，师父再一次把她从痛苦的深渊中救起，她的正念在法中升起，智慧在法中开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在同修的多方帮助下，她又站起来了。时至今日，妹妹已经修得很扎实，坚定而成熟地走在助师正法的神路上。之后，我在同修家做保姆。2014年7月18日，警察到同修家非法抓捕他，结果我也被绑架了。这次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年半。回首这27年的修炼路程，风风雨雨，跌跌绊绊，我不知摔了多少跟头。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我知道唯有实修，多学法，学好法，去掉所有的人心、执着、观念和欲望，才能前行。在这最后有限的修炼时间里，我要精进再精进，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以报师恩，圆满随师还。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妒嫉心的再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日。前段时间，我跟同修 Z 发生了矛盾，过心性关。表面上我是好意，想让同修来我家学法，可是因种种因素发生了误解，我跟同修 Z 越来越宁静。本来年底事情多，是需要同修帮忙的时候，我想和他见面说清楚，可他不见我，我心里很苦，觉得他不帮忙也就算了，还给找麻烦。恰在此时，同修 A 来了，我跟同修 A 交流，如果他看到我的问题，就直言相告，这样提高得快。他说我善心小，急躁，好像还有点有求之心，我就开始辩解，说起跟同修 Z 的矛盾，一直在说有误解，如何如何。 A 同修说，你不要说是，这都是表面，你的心是怎么动的，这是关键。当时我才意识到同修说的是对的，我应该冷静下来向内找。其实这期间我还接触了另一位同修 C， 我想帮助另外一位同修联系一些事宜，结果同修 C 指出我不能在同修中传，涉及到同修的安全问题。我当时心里不高兴，心想，你们不说谁能知道，还不是从你们嘴里传出来的，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但是理智告诉我，同修为大法负责，为其他同修负责是对的。连续碰到这两位同修，让我意识到修炼是拨开表象看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而我们是直指人心，按照我们宇宙的最高特性去修炼，按照宇宙的那种形式去修炼，当然功长得很快。我认识到时，就会经常看到师父这方面的讲法， 反思跟同修自己的矛盾，向内找，知道同修在帮助我消业提高呢，只是找到了争斗心、埋怨同修的心，并没有深挖自己。我参加一个小组学法，其实不太想去，但又觉得这是营救同修的项目，必须得去，所以一直坚持着去。一次学法时，场特别好，学完第四讲，同修说把第五讲也学了吧，又接着学第五讲，学着学着，手里捧着书，眼睛竟然看到另外空间，像大幕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似的，感觉自己的一双眼睛在往我的心上看，几个大字显现出来，看不上人的心。当时真是醍醐灌顶，我对同修 Z 的争斗与埋怨，其实背后是一个看不上人的心，看不上同修不出来讲真相，忙着挣钱，看不上丈夫嫌他笨，总是问东问西，对他很急躁发火，也看不上孩子和他的对象，认为孩子自从跟他交往就没顺当过，一堆破烂事，看不上协调同修，嫌他做事总是忽左忽右。原来这个看不上人的人心这么重，自己竟然一直没发现，若不是师父点悟，还迷着呢。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为什么那么严厉，一方面出于对你们的妒忌，另一方面是看不起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太多太重，遇事不在法上，用人心看问题。原来看不上人的心也是旧势力的一个特性，同时也看到这个不好的心对应的空间里黑乎乎的，隐藏着大量的邪恶。一次与同修学法时，因为记错了，又学了一遍第七讲，当时很入心，读到有关妒忌心的内容时，展现给我的内涵变了，从头到尾师父讲的都是旧势力及其表现，妒忌心就是旧势力的一个特性，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就源于妒忌心，而且和师父和大法是对立的。紧接着脑子里出现了师父在境界中讲的法，我悟到一切的恶是与大法对立的，与人不善的根都是出于妒忌。想起前几年我跟同修有矛盾，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自己也修了一把，但偶尔还是会翻出来对同修的不满意。有一天外面正在下大雨，我手里干着活，突然间雨水从卧室的双层玻璃哗哗地往屋里漏，当时我懵了，但马上问自己，双层玻璃窗大漏让我修什么？我刚才在想什么？干着活想起同修，心里气哼哼地想，哼，反正我家比你家有钱，这不就是不平衡，是妒忌吗？还有一次孩子对我指手画脚，让我伺候他，我心想这孩子应该吃点苦头就知道孝顺父母了，如果他要是碰上车祸之类的倒霉事，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以恶制恶吗，是个坏东西，是妒忌心，瞬间看到自己的天体在崩毁重组，就像是师父在法中讲的天体的更新，我感到非常震撼。以上是现阶段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